大家好，那我名字我是魏文婷 Ted Wei， 我是从这个西雅图那个微软总部我是在这里当Azure Machine Learning 的 Program Manager。那今天下午我们有四场，大家可能都累翻了。那我们再花一起花时间要四场在一起，所以我会讲我们这个从 Cognitive Service 开始，就是说怎么利用到。这些 cognitive service 让你们的 app 可以像做到人类也可以做到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会讲到 data science， 就说大概一些 data science machine learning 的一些原则，就是大概了解上这个 data science 啊 machine learning 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再会讲到bot framework， 所以要做出一个 bot 的话，要怎么样子去用这个 bot framework 去做，然后这个 bot 到底是什么啊？怎么用这个 LUIS Language Understanding Intelligence Service 可以去应用上做出一个 bot？ 然后最后我们就要讲到 deep learning， 所以我们从 cognitive service 开始，然后结束的时候也是讲到 cognitive service， 可是我们讲到 cognitive toolkit， 就说你们怎么自己用。Cognitive toolkit 可以做出一个deep learning 的一个neural network， 所以我们每一个 session 大概是45分钟，中间会有15分钟的休息时间，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个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讲 AI and cognitive services。那第一个是讲到这个seeing AI app， 就说。有一个就是，如果一个是盲的，就是一个看不到眼睛，这是那个看不到东西的人，那他在这个世界上可能生活比较困扰，没有像我们一样什么东西都可以看得到啊，那个反应还是怎么样都很快，所以我们他怎么利用出 cognitive services 帮助这些看不到东西的人，那我们就可以先从这个 video 先开始看。
I'm Saqib Sheikh. I lost my sight when I was 7, and shortly after that, I went to a school for the blind. And that's where I was introduced to talking computers, and that really opened up a whole new world of opportunities. I joined Microsoft 10 years ago as a software engineer. I love making things which improve people's lives. And one of the things I've always dreamt of since I was at university was this idea of something that could tell you at any moment what's going on around you.
I think it's a man jumping in the air doing a trick on a skateboard.
I teamed up with like-minded engineers to make an app which lets you know who and what is around you. It's based on top of the Microsoft Intelligence APIs, which makes it so much easier to make this kind of thing. The app runs on smartphones, but also on the Pivot Head smart glasses. When you're talking to a bigger group, sometimes you can talk and talk and there's no response and you think, is everyone listening really well? Or are they half asleep? And you never know.
I see two faces, 40-year-old man with a beard looking surprised. 20-year-old woman looking happy.
The app can describe the general age and gender of the people around me and what their emotions are, which is incredible.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most useful about the app is the ability to read out text.
Hello, good afternoon. Here's your menu.
Great, thank you. I can use the app on my phone to take a picture of the menu, and it's going to guide me on how to take that correct photo.
Move camera to the bottom right and away from the document.
And then it'll recognize the text. Read me the headings.
I see appetizers, salads, paninis, pizzas, pastas.
Years ago, this was science fiction. I never thought it would be something that you could actually do. B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improving at an ever faster rate. And I'm really excited to see where we can take this.
Hey.
As engineers, we're always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building on top of what went before. And in this case, we've taken years of research from Microsoft Research to pull this off.
I think it's a young girl throwing an orange frisbee in the park.
For me, it's about taking that far-off dream and building it one step at a time. I think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所以大家刚刚看到的那个 video， 就是说现在用到 AI 这些 cognitive services 就可以做到一些什么东西，就是说像连这个眼盲这个看不到东西的人，他的梦想就是说可以看到这个世界。那透过这个 AI 的话，可以用这些 camera 去看一下这个世界的东西，然后可以转换成语音，然后可以跟他说这里面有什么东西。所以这种科技现在都是可以对你们都是 available。 所以像电脑要像做到人可以做到的东西，像一些什么东西，像一个是在 vision， 5年前7年前你给这张图片给个电脑，你问他说，哎，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电脑可能都不知道，判断不出来。现在就可以认出，哎，这里面是有一只小猫咪，那甚至于小猫咪在哪里，小猫咪的朋友是有一些其他什么东西，甚至也可以把它分隔出来。所以这些 API 都可以做到这种的东西，这个都是用这些 Deep Neural Network。 Deep Neural Network 就是可以把一些资料，不管是语言资料或者是图片的资料或者是其他的资料，可以去处理，然后可以 identify 出这里面有什么。那在语言上，我们前几个月就前几年有说我们有一个这个 breakthrough， 就说 speech recognition。 那 speech recognition 我们说现在就是达到的这个 human parity。 human parity 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我们现在在讲的话现在把它录下来，然后有一个人听到，然后把它打成文字或者是用电脑去做一样的话，现在电脑跟人的这个 performance 大概会是一样。那应用到像这个 call center 上，所以你想象这些 call center， 如果很多人打电话，那你要把他录音下来他讲的话，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转成这个文字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一些 text analytics， 你可以再做 sentiment analysis， 可以做 keyword extraction。 那你现在的 call center 人家打电话，你就可以一下子就知道这些客户他有出什么问题，你不要等到月底啊还是年底这些 call center 产生出的这些报告，要知道这些客户出了一些什么问题。你在这个 near real time， 几乎都是 real time 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很多人在打电话，他们讲出到底是在发生一些什么事情。那我先做另外一个 demo， 就讲说一些cognitive services 的哪一些特色。那我先找两个 volunteer， 谁想愿意上来，我会照你的像，然后那个可以预测出你是男生女生，然后大概是几岁。所以我们有两个很勇敢的这些 volunteer， 要不要上来来那个玩一下这个 volunteer？如果后面有一位 ，OK， 后面坐最后面那个，请你上来。还有呢，你旁边的人你也可以OK， 那里有一位 ，OK， 来。然后最后面刚刚那也举手的也上来 ，OK， 大家那个掌声鼓励他们，谢谢你们，很勇敢的人上，然后你们就上来。OK， 好，那你们两个人都一起过来。所以我们现在做出就是一些用一个 deep neural network 会把这些我们这些影像照出来的影像要处理，然后要找出这里面哪里有脸，然后他们大概是几岁。所以你们两个站过来，然后两个人一起站过来，然后我们先在这里，我会然后看着这里面 OK。OK， 好，所以现在有看到有一位女生29岁，男生38岁，所以你们现在还不要动。所以这个在做的就是说，在这个图片里面，它的这个 deep neural network 先找出脸，就是说要先找出哪里有脸，然后以他的脸的这些特色可以预测出是男的还是女的，然后大概以这个脸的这个features 可以预测说大概是几岁。那第二个是我们预测是情绪，所以一个那你就可以帮我笑很大的笑容，然后你要是 surprise 就 OK， 好，那我们再弄一次，然后做你们的这个情绪。OK， 好。OK， 好，谢谢，那跟大家再掌声鼓励。好，你们可以回去到座位了，谢谢。这个就是说，还是一样，处理这个影像还是一样找出脸，然后也可以用这些 feature 去预测出他的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所以我们这个这场的这个 title 就是说 Making your apps more human， 你要怎么把你们的 apps 可以更像一个 human interaction， natural interaction。 所以如果你在做什么机器人啊 chatbot， 还是做一些什么东西可以就去看到什么人的脸，看到他们大概是几岁，然后也可以出看到一些什么样子的情绪。所以给大家再demo 一下，如果我们是做一个比较 real time 的话，那假装说我们现在我们附近就是星光三月嘛，那个就很多一些这些买东西。那假装我跟我的太太，我们一起在逛街，然后太太看到一个她喜欢的皮包，那我们大家就很高兴，所以你可以看到她变成很高兴，那个一下子就测出来说这个情绪上很高兴，因为她高兴的时候我就很高兴，她不高兴没有人高兴，所以大家这样子都很 happy。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皮包的话，哇，好贵哦，那你看哦，就一下子他就可以测出我现在是 surprise， 可是我太太说我不管，把信用卡拿出来就去买了。我就说可恶，这样子就去买。然后我们现在都很穷了，都没有钱，所以就很 sad。所以这个在 demo 的就是说，我们不断只是一张一张的照片，像这种 near real time 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子很处理。所以像说如果是你们有一家商店啊，或者是银行啊，或者是卖车的，还是卖保险，还是什么东西，以前要有一个人站在门口说哎，现在进我们家的店几点钟，有几个人，那要花一个人力，要有一个人站在那里才可以预测才可以出来这个 data。 现在你只要把一个 camera 放到那里，它就可以数几点钟有谁进到你们的商店，对不对？就是说我们星期二早上九点钟都蛮多，大概是50岁的男生，或者是四点钟，星期四下午的四点钟，蛮多家庭啊，爸爸妈妈、小朋友。那你们有这个 data 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出更好的一些决定。一些决定就是像说，我这家店啊，我们什么时候需要一些什么服务啊？怎么给我们的客户有一个更 personalized、更 personalized、更好的一个 experience。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就是这个应用上的application。那另外一个，这个的 application， 这个是在 demo 说，还是一样用我们这个 API， 它做这个 app， 它只是把这些图片送到 API，API 会做一些影像处理。所以假装你是在你是一个这在车子里面放的一个 camera。那这是以司机的安全。那你看一下，假装说你现在就看得出来，他可以看我是往前面。那第二个 mouth aperture 表示说我的嘴巴张得多大，所以假装你是放在大卡车里面啊，或者是放到车里面，然后司机这样子，你可以看到那个 mouth aperture 就红色了，就表示说他的嘴巴张得很开，大概是在打哈欠，对不对？所以就可以大概知道，司机现在是不是很累了。那 eye aperture 是说你的眼睛闭得有多密，所以就说像大家刚刚都吃完饭，现在很累，想睡觉，就开始， 好累，眼睛都闭起来了。所以你看他的 eye aperture 也变成这个红色了，红色就表示说他可以测出眼睛都关起来。所以你放在这个 camera 上，放到车子里面就可以让这个司机更安全，因为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打瞌欠，什么时候想睡觉，什么时候看来看去。那如果说是你们家的小孩啊，刚刚拿到驾照想开车，像我们美国有些州16岁就可以开始开车了，父母不太放心的话，把一个 camera 放进去，然后你看，哎，如果小孩子就是这个开始这样子讲话，你可以看，哎，他你有看到这个 distractions 的话，我们 distractions 他应该也会有测出这个，所以看到这 distractions 有那个红线，表示说他有测出在这个图片里面有人拿着电话在讲电话，所以这种东西也可以测出来，所以这个全部都是在 demo 说。我们的这个 cognitive service， 所以你在我们的 Microsoft cognitive services 现在就可以用了。我刚刚 demo 的这个 app， 如果你要今天晚上要做这个 app， 你也可以做出来。当 developer 的话，这个就是 API， 所以你把你的影像送到这个 API， 它回来就是给你这个这里面的处理，所以像说，这里是一个 face API， emotion API， 所以你把这张图片送到这个 API， 它回来给你的 JSON object， 就是说里面的人有几个，它测出有几个人，每一个 face rectangle 的 coordinates 它也会给你，所以就是说里面有哪几个，然后它的这个 emotion 也有给，像说，它在这个那么多情绪里面。他的像第一个人，他的 happiness score 是最高，所以你就可以预测出，哎，这个人他大概应该是很 happy。所以就是像说刚刚 demo 的那个 app， 你只要把你的这些图片送到 API， 它就会回来给你这些资料。你这个资料你就可以再做一些决定。你的看出来很高兴的话，你就可以做更好的反应。他开始生气的时候，哎，那你就知道你应该做一些不同样的一些这些 action。所以这个是 emotion 跟这个 face。那我们有其他的，像这个 face 也是刚刚大家看到的，然后也可以做一些 face verification。谁有搭过 Uber 的车？谁有搭过 Uber？Uber 好，有少数的 Uber 车。那搭 Uber 的话，想当这个 Uber 的司机也不太容易。现在网络上你要做什么东西，应该都很快。如果要到银行的这个网站上要去申请那个账号啊，或者去 Amazon 要开始买东西的话，一下子就可以开始那个建立一个账号去买东西了。Uber 的话，你要当 Uber 的司机。也不太容易，所以要说你要去申请，他要看你的这个驾照的这个 driving history 啊，他要看你那个有没有出过车祸，还是有没有什么，然后要去看你的那个background check 啊，然后要去检查看你可不可以当一个司机。那假装你当了司机了，过了两天当了司机，那 Uber 给你那个 app， 你就可以开始开车。你当 Uber， 你开始开车，开了9个小时啊。好累了，怎么办？那假装你在这里当 Uber 司机开了好久，那你就说，哎，我好累了，我把我的这个给我的朋友，你帮我开车好不好？那这个朋友他没有经过这个 background check， 他没有经过这些东西，那我当一个 customer， 我想订 Uber 车子的话，我怎么知道是这个经过这个 background check 这个测试这个检查的人，还是他的朋友？他朋友可能已经出了几个车祸，我不知道。所以 Uber 现在就在用我们的这些 API， 所以就是说你开始每次要开始开车的时候，他会要你那个照一个 selfie， 照 selfie， 他会用 API 对你的这个照片跟你的这个 database 里面的人是不是相从，如果是的话就让你开车，不是的话就不让你开车。所以我当这个 customer 的话，我订个 Uber， 我可以有多一点的这个confidence 说这个司机是真正有透过这些 background check 的司机。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的这个 face API。 那另外一个也有是这个 computer vision API。那 computer vision API 的话，你送上一个图片，它就会判断图片里面有一些什么东西。像他说这个 a man swimming in a pool of water， 这个是电脑产生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是有一个 deep neural network 在分析这个图片，然后再说哎，这个是一个 man swimming in a pool of water， 然后这图片里面有什么？它是有 water， 有 swimming。有 sport， 有 pool， 这些全部都有。甚至于他也会说这个是不是一个 adult content 还是 racy content， 是不是色情类的这些图片。那这个应用项可以用到什么呢？假装你是一个商店，或者是一个银行，或者是卖保险，你想多了解一下你的客户，你的customer， 他们的这些 lifestyle 是什么？所以假装他们 po 在 Facebook 上一些很多照片啊，那都是 public 的，就是谁都可以分析。那你就可以去分析到这里面的人，他喜欢 post 什么样子的照片？他的照片全部都是食物吗？还是全部都是车子吗？还是里面有什么东西？你知道这个资料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更深入的了解你的这个 customer。更深入了解 customer 的时候，你就可以给他更好的一个 experience。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API， 你就把这个图片送上去，他下来就会给你一些这个资料。另外刚刚提到的，他也可以测试这里面的图片是不是有没有色情的一些图片。那我们大概2年前我们有做一个微软做一个 How Old Robot， 就是刚刚我 demo 的，就是你把你的图片送上去，它会把你的这个男生女生跟那个年纪预测的这些结果会回你。那我们在 Twitter 上，那天 Twitter 上是 Top 5 Trending Hashtag，所以 Twitter 在那个可以当到 Top 5 Trending Hashtag 也不简单，我们非常的非常的高兴，大概有70,000个 Tweet。可是我开始看一些 tweet 的时候，发现到，哎，用我们的这个 hashtag 有色情网站的网站跟一些色情的这些图片，我说哇，怎么会发生这个东西？怎么奇怪？那我再想想看，说，哎，这也有道理啊。如果我是开个色情网站，那我会利用到这个 top 5 trending hashtag， 把我的那个人家会去这个 top 5 trending hashtag， 然后来到我的网站，我会想这样子做，那这样子也有道理。可是对我而言，对我们微软而言，有这些色情图片用到我们的 hashtag 当然是很不好。那有大概5,000个图片，一个人不能就没有办法看出那么多图片，所以用这些 AI， 用这些 cognitive services 也可以做这些分析，就是说把每个图片都分析出来，可以知道说里面的内容有什么，有没有色情的一些东西啊？有的话，我就可以赶快去处理，就说就可以去更快的 take action， 不需要一个人一张一张一张去看。另外一个也是说，像如果你们要做一个给小朋友的一些网站啊，如果要他们那个 post 这些图片的话，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分析，这样子就知道这个小朋友不应该看的东西，就可以很快的就可以抓出来了。所以这些全部就是我们在这个影像处理的一些 API。然后另外一个是在这个 language 上的 API。language 上的 API 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些文字这个 text 的话，你也可以用这个 API 去分析它的sentiment。 sentiment 是就是一些好的还是坏的一些在这个文字里面的情绪。那我们再回去这个 demo 做一些 Bing News， 像我们讲 Microsoft。他现在 他现在就是说用一个 Bing News， 他去搜寻一些news articles， news article 的这些 headline， 然后他每个 headline 都会做分析，所以哪一些是比较 positive 的分析啊，像什么Azure Cognitive Services， how Microsoft is leading the AI charge， 这个是非常好的，那这个他的 sentiment 就很高，或者是说Microsoft Cloud uses NVIDIA Grid to pump out high-end graphics， 这也是很高很好的 sentiment。 那我们看一下，通常最有趣的就是说比较不好的 sentiment 的会说一些什么，像这是说看一下Microsoft says NSA to blame for WannaCry， 或者是说这些 Microsoft vulnerability might have lost phonesDoes enterprise no favors? 这些都是很 negative 的一些 sentiment. 所以你当一个 marketing 要看 social media 的话，这也可以是这也有好的利用。就是说，你不要把每一个 article、每一个 tweet、每一个 blog post 都需要有人去看，这个电脑就可以去分析。然后你可以分析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它的 distribution， 就可以说，哎。关于 Microsoft 的这些 news article， 88%都是蛮好的 sentiment， 12%不是很好的 sentiment。所以，假如说你出了一个新的产品啊，或者有一个新的什么东西，你想分析一下在这个网络上那些网友在说一些什么东西，他们是对他的反应是很好的、啊、还是很不好，这个就可以用来去这样子分析。然后他也可以把这些 top keywords 抽出来。所以如果你说你每5分钟去搜寻一下，或者是每个小时搜寻一次，然后 top keywords， 如果 top keywords 开始改变的话，咦，突然大家开始在讲其他的东西，你就可以看出来哦，别人开始讲这个是一个新的 top keyword， 那我怎么去react， 怎么去take action， 所以可以用这些 text analytics 做出这些。所以在这个的话，这个是在 text analytics 里面，所以一个是text analytics API 啊，就可以点进去，所以这个全部都是 API 他们跑的 model， 就是微软这个 Microsoft Research 做出来的这些 model， 就影像处理啊，文字处理啊，这些都可以去用。那另外一个是 speech to text 跟 text to speech， 所以假装我们到这个 translate.ai 的这个网站，然后我去开个新的这个 chat room。好，然后我在这里打这个 conversation code。这个是一个 chat room， 然后我这个 sign in 的话，我可以用中文的 sign in。OK， 好，那Guten Tag und willkommen auf Taipei。
现在是好天气，欢迎来到台北。
Ich heiße Ted und ich spreche Deutsch。
我的名字是芬霄，我说德语。
那个他这个 Ted 好像没有翻得很好，所以他现在在 demo 的就是说，我在我的电话上，我的 sign in 是一个讲德语的人。然后我在这个电脑上，我的 sign in 是讲中文的人，那我就可以用中文，是用德语，我讲德语，他会把我讲的话转成文字，然后把文字翻成从德文翻到中文，然后中文的字幕再念出来。所以刚刚今天的这个 keynote 大家也有看到，所以现在就是说可以在全国要沟通的话，这个沟通的这些 obstacles 这些障碍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障碍了。所以像说如果有人讲法语，他也可以 sign in， 他用法语，我讲的德文翻成这个翻成中文，那个翻成法语，那个人讲法语会翻成 中文会翻成德文，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有一个可以这样子沟通了。所以我们这个 API 也是可以这样子，如果你有你可以录音别人讲的话，靠这个 API， API 会把它转成文字，文字你又可以用另外一个 API 翻译成其他的这个语言。所以现在说，如果我讲那个用英文讲的话，因为我的德文讲的不太好，所以我用英文的话应该可以讲的比较多东西。像我再重新再来，然后任何人都可以到这个 translate.it， 然后在这个 sign in 用你的语言。所以就是说，这个只是就是表示说，这也是一个 deep neural network， 它也是把这个我们的讲的话可以去一样处理。那这不但只是在这个语言上可以用到，那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工业上的，如果像一些mining， 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分析一下这个 acoustics 的话，也可以去做一些这个 deep neural network 去分析，像说这个引擎出的声音会怪怪的，也是一样的道理。我现在是分析我讲的话去分析，也可以分析一下其他的这些语音上的一些处理，所以同样的概念。所以刚刚讲到的这个 Uber， 那我们现在也一些其他的这个 idea， 所以我们有这些 API， Cognitive Service 的 API， 这个是我们所谓这个 off the shelf， 你要把图片送上去，你要把文字送上去，要把别人讲的话送上去，我们已经有这个 API， 已经有这些 Machine Learning Model， Deep Neural Network 会处理你的资料，就可以把这个 predictions再送回你们。所以你们要把你们的 app 做成 more human 的话，今天就可以开始利用我们的 cognitive service。 那假装你有一个要 custom application， 例如说我们现在在跟一个非洲的这个这个 customer， 他想去找这些长颈鹿，要 track 这些长颈鹿，所以我们是把一些长颈鹿的它的这些这个 pattern 也可以做出一个 machine learning model， 说看到这个 pattern 的话，它到底是哪一个长颈鹿？所以我就不需要一个人去一直看这些图片到底是哪一个长颈鹿。我用一个 deep neural network， 我就可以分析出。所以不管是别人照的照片啊，还是怎么样，我就可以分析到它到底是谁。所以这只是表示说，你要做你的 custom deep neural network 的话，你也可以做出影像处理的一些分析。那我们今天最后一场，我会再讲cognitive toolkit 比较详细一点，要怎么做出像这种样的 model 可以分析到你要分析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Coca-Cola， 它两年前庆祝它的100岁了 ，100th anniversary。那他跟我们那个微软有一个 partnership， 就是说，那你在这个 How Old Robot， 你把你的照片送上去，如果你也拿着一个 Coca-Cola 的这个一瓶的 Coca-Cola， 我们也用这个 Deep Neural Network 可以分析出这里面也有 Coca-Cola， 然后就打出Coca-Cola 100岁。所以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example， 就是说你可以做出你自己的deep neural network， 然后去分析到这个 Coca-Cola 的这个瓶子的形，然后看到它写 Coca-Cola。 如果你拿 Pepsi， 那就不会表示出来，如果你拿其他的东西就不会表示出来，一定要是这个瓶子的形状跟写 Coca-Cola。 所以这也是说，我们不但只是看脸啊，是几岁啊，是男的还是女的，而你要自己做出一个 deep neural network， 也可以用我们的这个 toolkit 去做。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这个 eSmart Systems。 eSmart Systems 他们是在那个挪威那区做，它是一个 energy utility， 所以他们要做的就是说，你们的这些电杆那个要去看有没有要需要维修的话是不简单，所以我再 demo 一下他们现在在做一些什么东西。
eSmart Systems connected drone adds intelligence and mobility to big data analysis, and it's a game changer. The current methods of power line inspections are slow, expensive, and dangerous. Connected drone is replacing manual processes with Azure-powered machine intelligence. Drones are sent out on beyond line of sight missions. Data is collected using multiple sensors and streamed to Azure. Vast amounts of data is sent through powerline optimized deep learning algorithms. Connected drone updates component registries and pinpoints faults and weaknesses in this vital infrastructure. Connected drone is feeling the pulse of the power grid and keeps the power flowing.
So this 也是一个影像处理的例子，所以他们要维修这些电杆，他就用这个 drone，然后这个 drone它就可以飞过这些电杆，然后就可以看到出，先把它这个 video 录影，那这个 video 它很多 video， 他们可能几万个小时的 video， 你要有一个人去坐在那里看那个 video 是非常无聊的这个工作。 所以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去用这个 AI， 去用这个影像处理，去先分析这个 video 里面的东西，所以它就可以做出好，我们这里哪一些图片是有电杆，然后电杆上的这些 insulator 也可以分析会不会需要维修。那现在的时候就可以看出，好，我们在这个一万个小时的 video 里面，到底哪一些电杆？ 电杆在哪里？然后哪一些这些 insulator 需要维修？那给一个专家的时候，给一个人，他就那个电脑已经跟他说，你注重这里好不好？这样子就可以直接去看重点，就不要说看那么多小时的这些 video， 他只要看这里面，然后那个专家可以说，电脑判断的是正确或者是不正确，然后可以再做最后一个决定。所以现在一个人可以看非常非常多的这些 video， 这只是一个例子，就是说让人可以变成更 productive， 因为他有这些工具可以去用。所以我们 Microsoft Translator 也讲好了，所以做一个 结论，现在就是说，我们的这些 Microsoft Cognitive Services， 第一，它是一个 REST API， 你只要一个 Product Key， 你可以到 Microsoft Cognitive Services 的这个网站上，然后它有一个 Developer Tier， 就是说，你要像用那些 Face API 啊，这个如果你可以送上5000个图，5000个图都是免费的，它可以免费的帮你分析。你真正的要利用的话，就有另外一个不同的 pricing， 可以你就可以试试看，每个 API 都可以用那个 free 的去先试试看。然后就像我刚刚给大家看的一些那个 demo， 你要做出这个 app。 看别人几岁啊，他那个脸上有什么情绪啊，你都可以这样子用。第二个是 flexible， 反正只是一个 API， 你要像做一个 kiosk， 或者是在一个银行做一个什么东西，银行可以说，哎，我的客户进来啊，那个这时候有几个客户啊，甚至于现在排队有几个人，像在那个再去超级市场的话，哇，那个。 有时候站在那里排队，知道站了很久。那如果你有一个 camera， 你用这些 API 就可以数有几个人几点在排队，然后可以算出他等多久。你有这个资料的时候，你就可以做更好的一些决定去帮你们这些 customer。所以任何的这些 platform， 反正你只要把 data 可以送到 API，API 就给你一个 response， 你就可以 integrate 在你的这些 apps。然后最后，这是我们是这些很多 API， 这些都是 Microsoft Research。 Microsoft Research 在这个 AI 方面都做了好几十年了，所以要做这些影像处理啊，都有很多专家都在做，特别在注重影像处理。如果是做语音处理啊，或者是文字处理，都有非常非常多的专家在做这个。所以你们用这个 API。 会，它的 performance 都蛮不错，然后也会更，改啊。 改进，就是说他们 出一些更好的 model 的话，那你也可以去反正你只要把一样的 data 送到 API 会 improve， 然后他给你的回来的这些的 response 也会是更好的。所以这个只是做最后一个结论。那这个就是说有这些 API， 所以现在我们这场就到此就结束了。那这个现在重点就是说，我们的 cognitive services 有很多 API 让你利用这个 cognitive service， 你就可以把你们做的 app 可以更像跟你们的这些 end customer 的 interaction 可以更 human， 因为你可以了解出他的情绪，你可以了解出大概他是他几岁啊，大概是男的还是女的啊，你就可以更 personalize 一个 experience， 或者你有一些语言啊，你要做语言的一些分析，反正都可以用。然后你自己可以想出，依靠你的梦想可以想出有什么一些 scenario， 然后用这个 API 去把你的 app 变成更 human。 所以我们这场就到此就结束。好，谢谢大家。